奉主耶稣圣名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今天下午的这两节课的时间呢、啊。我接到黄家明传道给我这样子的任务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呢心里面还有点侥幸，我想说，哎呀，没有关系啊，偷懒一下哦。这个课呢，类似这样的课程常常在上，所以我就一口欣然就答应了哈。那么后来我就上网不上网了，我就把我的电脑叫出来啊，反正大概每年的这个时间，我大概就是上学龄会的课程，高中班、国中班啊，明天要到三重去上这个国三班，所以我就想说啊，我电脑里面很多很多资料啊，可以用啊，那我没想很多，我就把我去年的资料就把它叫出来，那再把传道给我的课表一对，哇，我吓一跳。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我的如意算盘我想说反正每一年上课的学生都不一样嘛，我就把我去年那一套再拿出来再上一遍就好。结果呢，我一拿出来一看，天哪，在座各位我们好像去年已经见过面了，对不对？因为我看到我们家，我们北投教会，我们陈宁姐妹说，哎，钟老师，对哈，我想去年已经在台北教会已经跟你们分享过了，所以我就不能把我去年的那一套再搬出来班门弄斧再上一遍哇，心里面其实蛮后悔的我怎么答应的这么快了，但是没办法，这已经答应了，那还是神的功，这个我们不可以轻忽。所以呢，今年呢，我必须要讲，我很认真，我要重新赶快重新准备，所以我必须要讲这个课在真耶稣教会在北区你们是第一次第一次听到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那这个课程的内容呢，也是我重新做一个研究，然后重新做一些学习，然后跟大家做的分享。那么传道呢跟我说呢，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爱的真谛那么也从课表上面也看到我们分别有赖大成传道啦，黄家明传道啦，陈文斌传道啦，张成轩传道啦，我应该没有记错吧都要跟大家上这个这个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啦，爱是这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啦，诸如此类都在谈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大部分大概就是要谈所谓的 love, L-O-V-E 那么既然要谈爱，那又看到我们这样的课表，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么多主讲者都是教会的大佬对不对所以呢，我自己设身处地的替你们想了一下，哇，这课这个不严肃也很难，对不对然后呢，你叫他们来，不是说他们上的不好，我的意思说，你要让传道来谈这个 love 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我们也蛮难为人家的，我们不能说人家不会上或是上了，不是这样子。有时候真的他一站上台他就有某种程度的那个威严存在。我个人是这样子，我最怕的就是传道。我不骗你，我们以前学龄会的时候哇，在教会里面学龄会的时候打枕头仗甚至哇这打架都有就我记得我那个传道他也不骂你我很记得很清楚，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黄东文传道。他也不骂你然后他也不责难你你们三个是打架，哎呀，年轻人血气方刚，好好沉淀一下，好好安静一下。那我是紧张的要死，我想说完蛋了，这回去一定要被老师罚，或者被我爸妈骂死了。就传道也没有骂我，然后就说好，那我现在要祷告那你们三个就跟我一起祷告好了。哇，这么好，祷告就好了。我的天哪，一跪一个多小时你知道吗？我终于知道了，下次真的不敢造次了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爱这是一种爱。当然今天当我们在谈这个爱的课题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高中阶段我们好像很难不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而且躲也躲不掉真的是躲也躲不掉。所以今天我试图的想要用一种比较轻松的这个心情，但是我希望能够用一种很严肃的态度，然后我们在一个比较温馨比较 soft 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呢，我们来谈论所谓的 love。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 feel 啦如果说当然毕竟我不是传道啦，如果说我们站在当然啦站在讲台上，然后圣经拿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会有点距离感那我希望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我们都稍微暂时的放下心里面的那个 包袱啦，或者是成见啦，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我不敢说我刚才陈文斌传道讲说啊，我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些解答啊，这个解惑啊，这样讲好像我身经百战谈了很多恋爱的样子，我要澄清一下啊，没有啊。那么大概就我所看到的啊，那我们在校园里面所看到的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拿出来呢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所以今天呢，我 base 呢，我基础上面是在做一份研究报告里头呢，我们针对了新竹高中的30位学生女生30位，男生30位所做的一份问卷调查里头的一个研究报告，拿出来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那这份问卷调查应该昨天有做嘛，对不对？昨天有做嘛，是不是这样？昨天我特别请传道帮忙就是我们在这边找了40位男生，40位弟兄啦，40位姐妹，有填那个问卷调查的请举手，有填的请举手，都填。可是我今天有100多位嘛，几乎都填了嘛，对不对？OK， 好，请放下。你们好聪明，我拐你们拐不到你们，因为那个是吴记名的，我想看看到底谁填的。OK， 好，那个待会呢也会有一些答案揭晓一下，让大家看一看到底我们做出来问卷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啦。那么诚如我刚刚说的 take easy 好不好，我们大家不要太 serious 不要太严肃了，但是我想我们很认真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好，首先呢在前沿的部分为什么我们要来谈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是相当开放的一个社会，现在这个社会是相当先进的一个社会，而且呢我必须要讲真的非常多元，多元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我们要多元，然后要照顾很多的弱势，照顾很多不同的族群。不瞒各位，我们在应该真的讲大概三年前有了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真的蛮早了，我就接到教育部的一个公文教育部发给各个学校的一个公文，要求所有学校，尤其是高中在那个请假的那个栏位里头呢要增加一个请假的项目叫做产假，在产假然后给高中的学生要有产假。 OK， 那么呢前一阵子呢不久呢又来到又有一个文说呢学校呢要设育婴室要能够，我心想说就是让这个老师有这个需求嘛，要挤乳要把那个之类的嘛结果我发现不纯然是这样子学生也有这个需求，所以很多元那就不要再讲那个之前一阵子吵得沸沸扬扬那个多元成家，那我们就不在这边再讨论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社会是非常的开放，你知道吗？所以真的谈恋爱的年龄就逐渐的下降逐渐的下滑那当然为爱情做出傻事的事情也层出不穷了特别是在高中阶段的青少年那么高中生跟现在跟过去的高中真的已经不一样，跟我那个年代真的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谈恋爱对现在高中生来说呢好像似乎真的就是家常便饭然后司空见惯然后见怪不怪。我做一个调查，你们班上没有班队的举手，你们班上没有班队，没有班队的举手就好了。你们班上没有班队的举高一点，没有班队，来传道你看一下，少数对不对？少数所以好，请放下。所以几乎其实这个真的司空见惯可能坐在你旁边的或者什么，就常常就是这样子就在你的周遭而已而且有时候你还会被人家笑你没有女朋友对不对你没有男朋友诸如此类的，对不对？好，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这个好像已经不再是那么特殊了，就是非常一般了那么这样子的这种谈恋爱的滋味是甜的还是酸的，是苦涩的呢又或者是如何呢？但是我相信这都是刻骨铭心的了那么我特别用了绍翁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子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发想那这个故事我就不在这边再赘述了那总而言之它就是讲一对旷男怨女嘛，对不对？然后两个人情投意合嘛，是不是？可是呢殊不知呢偏偏呢命运的捉弄总是这样子两兆双方呢门不当户不对 哦，不是说他们没有钱啊，就是反正两家就是当时那个年代他们就是世仇，你知道吗？哦，你要嫁给谁都行，你就是不可以给我嫁给那个姓罗的，有没有？哎，类似这样子哈、哦。所以呢，哦，这个朱丽叶就相当难过啊哈、哦。但是他们两个又非常的相爱啊，所以他们就决定哦，决定呢哈、哦、要相约了哈、哦。哎，不过、哦、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哈、哦、可以生活在一起的话，那不然哈、哦、我们来世哈、哦、我们要生活在一起，类似这样子哈、哦。当然很多版本啊，但是我觉得最痛苦的这个命运造化最可怜最可悲的，竟然是一个死了一个没死。哦，你们大家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一个死了一个没死啊，那个活着的人真的是，哦，这太痛苦了。要么两个一起走了就算了，一了百了，对不对？哈，可是偏偏怎么样？哎，这个朱丽叶又醒过来了，就看到罗密欧已经挂点了，有没有？完蛋了，生不如死啊！哦，那个时候真是生不如死啊！我想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哈，这是世界名著啊，大家都了解哈。但是就现在年轻人来说哈，我想大概没有人会做这种傻事了哈，殉情这一回事哈。但是有没有？有没有？有，还是有哈。好，那比对现在的这种所谓的速食爱情哈，跟过去传统这种坚贞不移的爱情呢，到底哪一种才是在座的各位向往的？才是在座的各位啊、哦、所想要的哈、哦。那到底爱情又为什么是爱情呢？那今天透过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哦，我们来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高中生的心里，了解一下啊、哦，到底他们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会怎么说哈、哦。好，那么首先来跟大家谈论一下，什么叫做爱情？什么叫做爱情？我们是有血有肉的身躯，对不对？相不相信？不相信捏一下，捏一下自己，对不对？或者捏一下旁边的，看他会不会叫，哦，因为会痛啊，对不对？那么人之所以会痛，就是因为我们是情感的动物。那么只要是情感的动物，它就是有血有泪，那么它就是会有高潮，会有低潮，那么它就会因为周遭的人事物所带来的一些变化，然后给你造成一些影响。那我们纵观啊、哦，这个。人生啊，人的一生当中呢，哈，我们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三大元素列出来。如果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三大基本元素的话，那么我要说你是行尸走肉。你是行尸走肉。如果你没有爱情，你没有友情，你没有亲情，你这三者都没有的话，那么真的就是行尸走肉。鲁滨逊漂流记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前一阵子，好久以前有部电影，那个谁啊，没有，不是，飘到那个小岛上面，就他一个人，然后面对一颗足球，有没有？哦，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浩劫余生》是不是？还是那个电影？应该你们都看过哈。哎，那会疯掉，你知道吗？那会疯掉，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他还是要诉诸他的感情的寄托，即便他是一颗足球 ，OK， 他还是要把他的感情寄托在上面。所以爱情、友情、亲情绝对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三大元素。那么这其中当中呢，爱情可以说是人人渴望的、哦、不管你是长的、短的、圆的、扁的 OK、哦、你、哦、不管是男的、女的，你一定、哦、一定你会渴望都有爱情、哦、那么在爱里面找到心灵的寄托。当然如果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会有一种冲动、哦、我们说那个叫做 sex OK、哦、换言之呢、哦、男女双方心灵上的契合、哦、绝对是爱情的基石、哦、我们今天不谈友情，不谈亲情，我们只谈爱情、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人进化到这样子一个阶段的时候，那爱情是什么呢？好，有人说呢，爱情就像空气一样，看不着也摸不见、哦、看不见也摸不着OK 啊，但是呢，爱情它是存在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哎，我不骗你，你去看那个 Discovery 有没有？你会看到那个蛮荒世界里面有没有看过那些没有读书的那些比较，我们说比较蛮荒、比较落后的那些少数民族？哎，他们最基本的能力，他们也还是会传宗接代啊，对不对？传宗接代，哎，传宗接代真的不是没事就抓一个来然后传宗接代，不是哎，我不骗你，这是人的本能啊。哎，不是只有人，动物就不要讲啊，我们讲人，我们今天绝对不可能说，我到 Seven Eleven 然后找到一个人，然后看到，哎 ，OK， 就是你了，来走吧，走去哪里啊？不可能的，你一定是有某种感情基础，然后慢慢累积，慢慢酝酿，然后最后你想要跟他，组成一个家庭 ，OK，
所以呢，哦，所以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说爱情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一旦爱情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就好像那把爱情的箭，咻，然后就射穿了你的心的时候，哇，那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变化。OK， 那么这样子的变化呢，来自于你的心情，来自于你的情绪。那这个时候你会有不安的感觉，你会有吃醋的感觉，你会有嫉妒的感觉。OK， 哇，这个就是爱情，这个就是爱情。如果你的妹妹哈，我们这样讲啊，哎，你很爱你的妹妹，对不对哈？但是她如果两天没有打电话给你哦，你会觉得没关系啊。可是如果那个人是你的女朋友的话，她两个小时没有打电话给你，你可能就开始不安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这种感觉，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啊？为什么她都不理我，对不对？为什么她都老是跟别人讲电话，不跟我讲电话？哎，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感觉就生发出来。如果你对一个异性哈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很聪明，你们一定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我告诉你，那完蛋了，你可能已经被一支爱情的箭射中了，真的，你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哦，你真的要小心。那这就是爱情 ，OK？ 那我们说爱情就像两面刃一样，哦，哎，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哈，所以让人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哈。好。维基百科啊，你可以 Google 一下哈，哎，这是从上面抄下来的哈。爱情是一种与爱相关的、被强烈吸引的一种有表现力而快乐的情感。哦，我觉得写的真好哎，好，哦，哎，爱情它是一种跟爱有关系的，然后你会因为这份爱，然后让你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吸引力。然而这份吸引力会让你有一种表现欲。想要在他的面前充分把你的最好的那面展现出来，那他是力与美的结合，对不对？然后你这样子的展现，你这样子的突破，会让你得到快感，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男生真的是这样子，你看到那个心仪的女生从前面走过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梳妆打扮一下，对不对？然后还要抱一些书啊，假装书卷气这样子，有没有？啊，如果你前面那只恐龙走过来的话，你可不可以理都不理他，你那对不对？你可能哇哇鼻孔，因为你不在乎啊 ，you don't care, right？ 但是如果那个人是你很 care 的人，你很在乎的，哇，那个时候你就非常非常非常震惊，非常在乎。我不骗你，我跟你讲，你去看，你现在去那个麦当劳去看一下，我告诉你，一堆旷男怨女，每个人都抱着一本书，对不对？跟他亲近啊，我听你在把布嘞，哈，对不对？哈，哎，哎，那反正很奇怪，因为我的学员都是这样，我去哪里？去那个西门町，不是有一个那个麦当劳吗？到那边有约人吗？没有，待会就知道我约谁。哎，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就去钓鱼的，你懂吗？所以这就是这样的。OK， 好，字典里头怎么说呢？说爱情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恋的一种情感，当然专门指的是男女之间的哈。OK， 非常有名的两性专家叫 John Gary 说呢，哈，男人来自于火星啊，女人来自于水星啊。那各位大家知道哈？哎，水火原本就不相容，对不对？所以男人跟女人哈，要能够好好相处在一起的话，哎，真的是需要学问哎，真的是艺术哎。所以火星人跟水星人就必须要不断的学习包容、尊重、接纳、原谅、信任、互助、保护、忍耐，甚至牺牲，他们才可以一起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哎，这个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啊。有没有人告诉我说你的老爸老妈从来不吵架？有的话请举手，告诉我说你老爸老妈从来不吵架的话，有的话请举手，有没有？有的话我马上跟传道讲，等下去他们家访问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有问题，不可能啊，是不是这样子？哎，所以两性之间要能够一起好好的相处，我个人觉得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那既然如此，那更不要说在座的各位，在你们幼小的心灵现在正准备成长茁壮，而且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同时，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轻易的哦，就被一个从水星来的，对不对？哦，女生是不是给玷污了呢？啊，我这样讲不公平啊！我们怎么对不对？我们在座的这个哦，水星来自水星的女生，对不对？我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去相信这些，对不对？哦。都不经过大脑思考的这些臭男生，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男生跟女生要相处真的不容易。在爱情的世界当中，爱太多不能呼吸，会失去自由；爱太少会感到不安，你会害怕失去。 我如果这样讲，我会很想讲三个字，那叫贝哥哥，你知道吗？人需要这样子吗？对不对？跟我说要爱跟他痛扣啊。啊真的就是这样，在爱情的世界里面，真的爱太多不能呼吸，失去自由啊。啊那么爱太少感到不安，害怕失去啊。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哦，真的是贝哥哥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相爱要给彼此多一点空间，让自由也能够成为爱情的一部分。这个就是重点了。很多人都希望都渴望得到爱，但是他们却不了解什么叫做爱。他们认为爱只是一味的，有的人认为就是一味的获得，或者是一方就是一味的付出。可是他却忘记了要给自己一点空间，要给别人一点空间。当你不懂得怎么样在爱之间啊收放的话呢，那么你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你就会有这种不安，你会有这种焦躁，或者是说啊你会害怕失去等等这样子的情绪产生。这个时候你就会被爱情耍得团团转。然后甚至在爱情里面丧失了自己，这是相当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然而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社会当中层出不穷，有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哦、看见过。我的学校里头，我不知道我们跟各位讲过这个例子、啊、有一对班队，然后他们在班上是非常优秀，是非常优秀，一个就是市长奖、哦、一个就是局长奖，一男一女非常优秀，他们在爱情的这个学分当中我觉得修得还蛮不错的。可是就在最后要参加毕业典礼的同时， OK， 这个火星人跟这个、哦、水星人呢、哦、他们产生了这个、问题了。结果不仅仅是两败俱伤，毕业典礼也没有来参加，然后市长奖也没有去领，局长奖也没有来领，然后最后就不了了之，最后就分道扬镳，甚至最后、哦、是这个水火不容。我想这样子的故事在我们的校园里头太多太多，我个人感到相当相当的惋惜啊。原因都来自于收放之间、哦、那就因为爱情被爱情耍得团团转所造成的一个缘故、哦、那么在爱情的世界当中，我要讲爱情绝对绝对不是单方面的付出。你也不要想说、哦、我一味的付出那么我就有绝对的把握我可以开花结果。 No， 绝对不是啊。你也太一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在座各位，你不要以为、哦、在座男性同胞，你不要以为他生日你就送他礼物，对不对？情人节就送他巧克力，然后送他几朵玫瑰花，他就死心塌地了。没有啦，哪那么简单啊，对不对？你们也未免太单纯了吧。 OK， 但是在爱情里面你要那样认知，诶，付出绝对不等于是收回的，所以 sometimes 你要学会放下。跟大家分享一个爱情故事，哎，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一个女生啊、有个女生，那么相当优秀，相当优秀的一个女生，在台湾求学期间就相当表现的就相当优异。那因为在台湾求学的过程当中、哦、非常的努力，也非常成绩也非常优异，所以呢他就拿了、哦、全额的奖学金，所以就到国外去留学、哦、那么这样子的女生，哇，真的是君子好逑，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女生呢在台湾的时候呢，当然就是很多人追求的对象、哦、那么她的同班同学，当然其中不乏她的同班同学就很对他很心仪，都希望能够追他了哈。但是女生有女生的愿景，有女生的目标要去追求，所以在台湾的这段过程当中，他没有把自己陷入那样子的这种爱情的这个漩涡里面，所以他就出国念书了。但是人都是这样子嘛哈，哎，出国念书了之后，在国外他就认识了一个国外的学生啊，那他是来自大陆的啊，来自大陆的一个男生啊。那么他就、啊、跟这个大陆的男生呢就热恋 OK、啊、那么热恋之后呢、啊、热恋之后呢进而就谈论到婚嫁、啊啊、所以呢真的、哎、人到了异乡、哦、格外的孤独。所以我要奉劝大家、哦、不管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到国外去求学的话，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才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周遭大概就是只有你最孤单，就是你一个人。所以如果旁边、哦、如果有一个人对你特别关怀的话，对你特别好的时候，你就很容易陷进去。可在台湾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因为你周遭有很多人可以给你很多的爱、哦、所以这要特别小心、哦、好，那么他就 在美国他就结婚了，然后就嫁给一个大陆的人。那但是呢，毕竟来自两岸嘛，然后在文化啦背景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冲突啦，所以人都是这样子，因为相爱而结合嘛，对不对？但是呢也因为了解就分开了。所以这个女生呢，最后呢，她的婚姻呢，坦白讲蛮坎坷的，蛮坎坷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有回台湾啊，诉苦也好啦，或是回台湾看看家人啊等等的。那么他的一个好同学，大学时期的一个好同学在这段时间对他真的也是不离不弃啦齁。可是因为他知道他已经结婚了嘛，所以他这个大学男同学当然就不敢有这样子非分之想齁，只是这个同学从美国回来了然后有机会吃吃饭聊聊天类似这样的甚至也知道说这个女同学竟然在婚姻上面走的不是那么样的顺利，然后最后他们也结束了一段婚姻，然后回到台湾来。那在这段过程当中，他一直跟过去的这个大学同学都有保持一些联络。那么有一天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男生呢可能去洗手间还是干什么，那个男生的皮夹子就放在桌上，那这位女生呢就看到他的皮夹子里面怎么厚厚的一叠，好多到底是什么东西，一看奇怪，怎么那么多票根啊，都是那个坐那个国光号的票根。那个女生就蛮好奇的，怎么那么多票根，到底是什么？她想说她还没回来，就趁机就给她翻一下，都是国光号从台北到桃园机场桃园机场台北，台北桃园机场，而且这个日期，她越看越熟悉，越看越熟悉，然后越看越感动，然后慢慢越一直看，然后她眼泪就流下来。为什么？她发现她的这个男同学，大学同学，每一次她到机场去的时间，就是她回台湾的时间。就是他要出国回去的时间，而且从过去他大学时代留学，然后出去，然后一直到最后这段时间，那个累积了很多票根都在里头，哇，他就好感动，你知道吗？因为他就知道说，原来这个男生一直都很照顾他，一直都挂着他，挂念他，类似这样子。所以当那个男生回来的时候，然后就问他，然后后来那个男生就跟他讲，是这样子。可能他就说，那你为什么都不出现，对不对？你既然到机场送我了，你为什么不跟我 say hello 一下？或是你既然到机场接我了，你为什么不出面跟我打声招呼？他说，我就是很 enjoy 在远方这样看着你的那样子的感觉。对，我讲的不是偶像剧呢，真的是这样哎，我不骗你。然后最后后来他们两个就结婚，现在已经结婚了，然后生了两个小孩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爱情故事。所以爱情真的不是单方面的付出爱情它有时候可能要走很久，可能真的要走很久。那爱情真的也没有谁对谁错，所以为什么我说爱情真的只有凭感觉那么爱就是这样子的霸道。某种程度那个女生很自私，对不对？那个女生很霸道，对不对？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那个男生其实应该可以再去找别人，娶别人或什么等等，可是就是一种感觉，他就是对他没有办法割舍，然后最后还是让他等到了。哇，听到这个故事，真的是我真的我自己都觉得哇，很了不起的一段爱情故事。好，那么爱情之所以是爱情，说真的 ，there's no answer， 我没有办法给你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只有用你最适合你自己的方式，才能够解开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当你可以解开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也就代表你已经拥有了爱情。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爱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看待这个课题。如果爱情可以随随便便的话，今天我们不用花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在学龄会当中来跟大家谈论爱情这个道理。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用很严肃的心情来看待爱情。现在的你们或许还没有答案，包括现在的我已经结婚了我也还在享受什么叫做爱情。我不骗你啊，对不对？你以为这个结了婚以后就没有爱情吗？没有，真的结了婚以后才真的是爱情的开始这中间有很多很微妙的这个纠结在里面真的很有趣OK， 那么对高中生来说，到底你们对爱知道多少？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对爱真的就是哎懵懂无知啊齁。但是呢齁、哦、又对爱抱着无限的憧憬，对不对？然后又对爱呢充满的好奇。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是不是齁、哦、如果你今天在你身边看到一个齁、哦、真的是五官长相都非常甜美的女生齁、哦、我必须要讲啦、啊、哎，我们都会不禁的想要多看几眼啊。这个没有错啊，对不对？这个是人性啊。哦，这没有错。或是我们在座的女性同胞们，哎，如果你看到旁边有一个哇，好高好帅的男生，对不对？哎，也都会给予他一不一样的这个目光焦点嘛，对不对？哦，那也就是因为我们高中生对爱情哈、哦、一知半解，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单恋的问题出现，才会有所谓迷恋的问题出现，甚至有所谓狂恋的这种啊、哦、情况出现。我就是在要他啦，对不对齁、哦、哎，就像那个广告一样，哎，这不是肯德基啊，没有齁、哦、哎，他就是一定要肯德基啊。这就是一种狂恋，一种迷恋啊。所以对爱情，高中生真的对爱情，坦白讲哎，真的是我们等一下上面写爱情啦齁、哦、到底爱情是什么，欧韩吉巴拉连姆的齁、哦、哎，我想我们在座各位我们还是哎很懵懂啦齁、哦。OK, 那大概呢齁、哦、我想整理了一下，高中生对爱情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啦齁、哦。我对一个啊、哦、出现了一个我心仪的对象，好，那不管是同校的也好，或者是不同校的也罢 ，OK。那么呢，只要有机会啊、哦，我都希望能够跟他有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这样子的进一步发展，大家不要想歪了哈、哦。我们所谓进一步发展，就希望哎能够成为啊谈得来的朋友 ，OK 啊、哦，然后呢啊、哦，进而呢哎最后呢，因为谈得来，所以呢慢慢就走到一起了。啊、哦，就变成男女朋友哦。那当成为男女朋友之后呢，哦，很自然就会进入一段所谓的甜蜜期。OK, 啊、哦，那甜蜜期进入一段甜蜜期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呢，哦，哎，这个绚烂就归回平淡，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以前没有碰过的问题啊、哦。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啊、哦，可能就会吵架啊、哦。那么吵架呢，啊、哦，吵不完，或是吵架吵到最后可能就变成冷战。对不对啊？冷战就不讲话了，对不对？那不讲话以后，这个时候开始沉淀下来，你才真的了解原来爱情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那么最后呢，就走上了所谓分手的阶段。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分手了。我相信我这样子应该很中肯啊、哦。你们所看到的，你的同学、你的周遭哦，也许包括你自己，也许都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对不对？好，但是分手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哦，我必须要讲，分手绝对是爱情必修的学分。如果你的爱情恋爱学分里面没有修到分手的话呢，那也不叫爱情。哦，那也不叫爱情。所以只要哦有机会谈恋爱，或是你已经谈恋爱，对不对？哦，或是你还没有谈恋爱 ，OK, 你都必须要对分手呢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哈、哦。那么分手，我说过它不会必是一件坏事，可能因为分手，我们发现对方是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完美对象。诶，我们要这样子的胸襟呐、啊，对不对？我们不能今天不能说哦，诶，有一句话说哦，爱你袂丢，对吧？哈，啊，祝你幸福嘛，对吧？啊，袂使讲爱你袂丢，啊，好你去死啊，有没有？诶，可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就是这样子的哈、哦。我或许不适合你，你或许不适合我，但是我绝对相信你是一个完美对象。OK, 好，那么分手可以让彼此在爱里面成长。分手可以让彼此对爱情呢多了一分的了解，所以分手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可是呢，唉，好景不长的哈，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啊，因为分手所造成的不好的一些状况。哎呀，这个有没有滑鼠啊？这边有没有游标？哦，看到了 ，OK 啊。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有，后面的辅导员。来，帮我那个一下，可以请他们帮我开一下吗？好，我这边特别抓了两则新闻啊。那么这两则新闻呢，哦，分别是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高中生，那么他们因为谈恋爱呢，然后所发生的一些悲剧啊，那么这样的悲剧啊，层出不穷。那么这样的悲剧呢，也让我们啊，对于高中生谈恋爱呢，哈， 开始呢，大家开始来了解。那么了解之后，我们发现问题真正的问题的背后本身，我必须要讲啊，坦白讲，不是爱情它不对，不是爱情不好，而是我们不懂得如何来面对这个课题，我们不懂得如何来，当我们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冲击的时候，我们不了解要用什么样的心情，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它，所以才会产生哦，我们现在待会要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悲剧啊，哦，让我们不知道说，哎，到底怎么会面对这种问题？我们怎么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然后竟然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或是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然后最后是两败俱伤，然后造成两个家庭的悲剧。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是相当值得我们来探讨啊的一个课题啊。那么在啊这两段新闻的过程当中，我们待会会放给大家看，还没有处理一下吗？在这两段，待会会给大家看这两段新闻的啊内容里头呢，你会看到有一个新闻是一个24岁的男生，那么他爱上了一个高中生，24岁的男生爱上了一个高中生，首先在年龄上面已经有点悬殊了齁。那么这24岁的男生他是一个送货员，那这个16岁的女生他是一个高二的学生齁，高二的学生 ,16 岁差不多吧 ,16 岁。你们现在是不是16岁 ?17 岁大概是这样子吧齁 ,OK。那他是一个24岁的男生，其实我觉得这有时候男生女生要负点责任哦。有时候你不能单方面的就好像哦都是男生的不对哦。好了，那么也因为这样子的悬殊，职业不同嘛，一个已经是在就业了，然后一个还在读书，那你可想而知嘛，这个女生的妈妈一定反对嘛，家庭一定反对嘛，所以他们这段恋情一定走得不是很顺利嘛，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最后呢，这个女生就要求分手。好，这个女生就要求分手，可是这个男生呢，当然他不愿意轻言放弃，就外面的人来看，条件是悬殊的嘛，一个24岁，然后只是一个送货员，然后一个正青春的一个女生，然后他们俩怎么可能会得到很多人的祝福，很难啊，所以这个男生当然他不愿意轻言放弃，那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呢，这个男生呢，因为不同意分手，所以这个男生呢，就在这个女生上学的途中，一大清早哦，一大清早六七点七点多 ，OK， 那个女生呢，骑着脚踏车要去上学，那个男生呢，就在他啊要上学的这个路程当中哦，他在那边等了他一个晚上，然后那个女生骑脚踏车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这个24岁的男生就骑着摩托车，然后就朝着他把他撞倒。那么撞倒了之后呢，二话不说就拿出他预藏的尖刀，然后朝他曾经心爱的女生身上猛刺，刺了11刀，然后当他把他刺死之后呢，他又朝他自己的身上猛刺，然后最后两个人都躺卧在血泊当中。这个新闻非常轰动当然因为我是高中老师啊，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这样子的社会议题。这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这是两个家庭的悲剧，一个本来就不太可能的一段姻缘，但是因为彼此之间在处理的程序上面或是手法上面没有很成熟，没有很纯熟，所以呢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遗憾。那另外一个故事呢？另外一个故事是台北市某高中的一个，也是一个亲生的一个案例。那么也是一样，双方的家长呢都没有办法接受都没有办法接受男女之间的一个交往。结果呢，这两个，一个小男生，一个小女生，也算高中生了就两个就相约，然后在女方的家里面烧炭自杀等到发现的时候呢，两个人都已经离开人世了，都已经离开人世了，回天乏术怎么救都救不回来了。所以这个实在是令人相当惋惜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
回到案发现场，拉起了封锁线，地上一大片的斑斑血迹，还留有死者的安全帽和鞋子。时间是早上6:30，男子骑这部白色机车埋伏在这里，半路拦截了正要骑机车去上学的女高中生，还撞倒她，接着拿出一藏水果刀往女学生的身上猛刺。一位目击民众试图制止，但制止不了，还差点被杀。
干嘛不敢拍啊？做事要杀我啊！你们都去陪姑那个不带名啊？
就医，
他一无啦，无冲出来啦。
阿飞目睹女学生被杀，却无法制止，心里很难过，也吓坏了。他说，这名男子杀红了眼，往女学生猛刺十一刀，几乎刀刀击中在胸部，接着又往自己胸前刺六刀。家属接获消息，简直不敢相信。妈妈非常难过，万万没想到女儿
离家300米就遇害，
竟然就在离家300公尺的地方遇害。行凶的是一名24岁送货员，他的妈妈对于儿子想不开，杀害了女学生又杀了自己，伤心又愧疚。
抱歉，是上门要的啊。
男子和小他8岁的高二女生交往，疑似是女学生想要分手，但男子不肯，因此买下杀机。记者陈丽如、杨宗颖 SN 小组台中报道。
台中的事情啊，这是台中的事情，小他8岁，那么女生啊，这个你可以看到哦，妈妈非常的难过哦，真的妈妈非常难过。我相信这个女生，她在交往的时候，她一定不会没有想象过她会有这样子的遭遇。人在热恋当中哦，跟在平常的时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么另外一则也让她看一下。
而在七夕情人节呢，发生了这样不幸的悲剧，就是台北县汐止呢，有一对这个读口同一个学校、同一个高中的这对小情侣，因为家人反对他们在一起，所以呢，可能是想不开，在家里面烧炭身亡。那么家属呢，赶到了现场，哭喊着说呢，两个人实在是太傻了。
不殉情的事情还是有的。
不停说着对不起，这对殉情情侣的男方父亲情绪相当激动，连脚步都站不稳，直说两个孩子实在太傻。命案现场大门口已经完全封锁，监视人员和警方来回进出，为的就是要查明这件双尸命案的死因。警方调查，命案现场就位在汐止樟树街这栋大楼里。
因为这个他们是高中生而已啊，是这样而已，好不好？他就住在这里。对对对，因为这个是女方的家了，女方的妈妈都长期得到国外去做生意，这样。
两名就读同校，分别只有17岁和18岁的高中学生，因为恋情遭到双方家长反对，疑似想不开在住处内烧炭。警方在现场发现房间内有烧炭情况，女方腹部有道刀伤，男方的左手握有一把10公分长的小刀，但检警勘验后发现刀伤并非致命伤。检警在房间内发现一封遗书，上头写着希望两人来世做夫妻，不要两家再结仇，因此初步研判是殉情。
罗密欧与朱丽叶，
因为他来的时候一直说对不起他的儿子，这样子。
死者是一对男女，那详细的死因我们会结果等等。
少女死者的外公外婆也赶到现场，两个老人家没想到外孙女和男友会因为家人反对恋情而相约殉情。目前警方初步判断两人应该死于烧炭，但确实死因将等解剖结果才能确定。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好，我们看到这两则新闻哦，令人不胜唏嘘啊！而且这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就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个很让人家难过的例子啊。而且我想这样子的故事还正在上演当中。为什么？就是因为爱情。我不是说爱情不好，我要再一再强调，我不是说爱情，我只能说他们这个爱情的 EQ 不够高啦，就是在处理这个爱情的这个方法上面，还有面对爱情的态度上面产生一些问题，才导致这样的悲剧，好，才导致这样的悲剧。我想要放一首歌给大家听啊，这首歌叫做《爱的代价》啊。那么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哦。那他这里呢道出了对于分手之后的一个心路历程哦。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啊，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那么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啊，因为时间也到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如果你从这个歌词里头啊，或者说有空的话，你们可以叫出来听听看哦。
船长，你可以帮我再大声一点。那么他里头呢，其实主要是强调是分手后的一些 EQ 啊。那么当然也从歌词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啊，曾经爱过，然后最后啊，或许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可是啊，就随风去吧，就让自己学着自己长大啊。所以我想这首歌呢啊，或许可以让大家有所省思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首歌。那么我希望我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啊，你真的要考量一下，要想想你的家人，要想你的家人，然后要想想对方，不要让爱的代价付出，爱不要让爱付出这么样惨痛的代价啊。这是我个人对爱的一个看法。好，那么我们先同心默祷，然后默祷之后呢，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同心默祷。阿们。